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的相聚，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聆听一个从破碎到绽放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生命其实必须要先被打碎，就像种子，若不打碎呢，就永远是一个种子。所以呢，香膏呢也是需要先被打破，然后就可以充满整个的房间。那破碎呢，其实一定不是终点的，是神工作的一个入口处。所以，当我们把新的生命借着这样一个入口，看见上帝一个伟大的作为。就是神要把新的一个生命放进去。很多时候，我们人以为是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失败，让我们很沮丧。但是神却预备了一个奇妙的绽放，所以破碎正是恩典开花的地方。下面我们就来请孙波涛牧师为我们今天做一个开场的祷告。
好，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所创造的一切，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因为在你的里面，每天都是新的。主啊，你今天也借着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主啊，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这里面聚集。主啊，你也借着每个人的经历见证分享，主啊，也是最终是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你的心意是让这是你的声音传遍天下，也愿你的言语传遍地极。主啊，借着我们个人的分享，实际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感谢主，今天有茱莉亚姐妹在我们当中分享她在生命当中的经历，有你的恩手带领她、引导她，在生命当中做那雕琢的工作。也感谢主，她不但装备，更愿意来服侍有需要的，无论在婚姻上、家庭上，还有孩子的教育方面。主啊，感谢主。他愿意被你所用，今天他的分享，也借着他的分享，也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在服侍当中经历到你的作为。今天的访谈，主啊，借着你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诉说每个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你的恩典，你的作为。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同样也是在我们在经历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体会到你掌管这一切，你的恩手引导我们每个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是恭敬的仰望和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阿门。感谢主，谢谢孙牧师的祷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徐磊老师，我们一般在这边都叫他茱莉亚老师。他是这个经过了教育学的，这个装备硕士，他也是加拿大健康和心理家庭社区的创始人。 所以他是北美在这边的装备哈。学士毕业以后，他是加拿大注册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呢，他也是婚姻家庭辅导创伤和艺术戏剧的治疗师。那他在2010年8月受洗，然后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曾经的主日学姐妹团契青年事工。那现在呢，就希望用他今天之前的装备和他的经历和曾经的迷失他的挫折，他的破碎，主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更新让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所以婚姻创伤、迷失和挑战，他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他可以愿意把更多的人和家庭带到主的面前来被主使用，所以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从破碎到绽放的呢？所以他和他的家又是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呢？那我们今天就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茱莉亚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特别的感恩，就是把茱莉亚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我们今天有一个分享啊，这个茱莉亚姐妹平安，欢迎你来到小人物大故事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伟川牧师刚才对我的介绍，非常感谢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我今天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恩。首先感谢主，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借着小人物大故事平台来分享我的生命见证。
茱莉亚老师，就是我们想听一听哈，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的经历，然后呢，又是怎么样来遇见神的？
我想先从我小时候说起。我是出生在新疆，我爸爸妈妈是从上海和北京到新疆的知青，所以，我小时候没有长大的这个经历里，到28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圣经，也没有接触过基督徒的信仰。我那时候小时候，是8岁的时候，小学3年级，我们全家从新疆，调到内陆。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初一的时候，我就考入了我们当时那个市的重点中学，省重点中学是最好的中学。所以那时候呢，我的压力就很大，因为周围的同伴都很优秀。我当时就每天想的就是学习考试，好像心里所惦记的就是要上大学。那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导致我就很压抑，就总是好像想要找到一个出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后来发生的所有神在我身上的见证。我当时就像那时候的很多的女孩，心里所想、所渴望的就是，好像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男孩，相爱相伴一生，然后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好像这一切就是我们当时以为的生命的意义。而那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我想你们可能如果跟我差不多年龄都知道，我们那时候最喜欢看的书，最常借到的书就是琼瑶、三毛的爱情小说。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也是都是浪漫的爱情结局，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天真、很幼稚的就认为那就是爱，就是好像我们所渴望的那个爱，就是从男女之间的那个爱，那是我们最想要得到的爱。我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下长大，然后，当时那时候就很快就高考，上大学毕业。经历了谈恋爱、工作、找工作，真的长大以后发现呢，自己的恋爱或者工作实际上并没有给自己带来那种好像渴望的那种爱和自由的感觉。我那时候就开始迷茫，我 第一次遇到主是28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到婚姻。28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我在上海工作。那时候从香港、台湾有一批年轻的基督徒在上海工作，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的一个聚会，年轻人的聚会场所。我们每周就会大家在一起聚会。那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就是也没有牧师带，大家就是在一起简单的读圣经，然后有个简单的祷告。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记得那时候回家的路上，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平安。我不知道那种平安的感觉是怎么来的。我现在再回想起，就是那时候神就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当我们聚会了几次以后，就最后一次的聚会，当时带领我们的那个小组的伙伴，他就带领我们来查考罗马书。我那时候对圣经、对基督徒的信仰其实还非常模糊的认识，似懂非懂，看圣经也是似懂非懂。然后当我们读到罗马书，就是好像每一个人，就是好像要去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就开始内心有一个强大的抗拒，就好像内心有一种羞耻感，不想去面对自己的罪。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专门去书店买了无神论的书，就想证明上帝不存在。我记得最后一次跟他们聚会，我就还把那本书拿到他们中间说，就跟他们辩论说，你看这书上写的上帝根本不存在。然后我那几个朋友也很失望，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小组。在离开了以后，那个是28岁，那时候父母就觉得我都到一个结婚的年龄了，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就很快就结婚，就步入婚姻，生孩子，工作，每天就是忙着，好像我们这世界上大家都在关心的这些事。但那时候伟川牧师，我就那时候就真的感受到，每一天有一种莫名的一种空洞、迷失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虽然有家，而且我当时的工作非常好，就是大家都很羡慕我。当时是跨国公司的经理，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我的工作时间也很自由，但是我每一天就感受到一种迷茫，我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好像这种迷茫、这种空洞的这种内在的那种空虚感，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填满，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婚姻，就是好像内心在寻求一种爱，但又不知道那个爱在哪里。就是当时那个婚姻也感觉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个爱的感觉，所以当时很快，当我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空洞、孤独，到最后我就婚姻的第10年，我就觉得我没办法走下去，我就自己要求离婚，就这样就很快就离婚了。离婚以后，我记得离婚的那2年之间，我也是经常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很痛苦。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在像在空气跟空气说话的感觉一样，我其实是在问上帝，但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实存在。我就在好像在一种迷茫痛苦中，我就在问，我说，上帝，你真的存在吗？如果你真的存在，为什么我活得这么痛苦，这么迷失？为什么我心里有这么多的痛苦、孤单、迷茫？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下去。就那种感受特别强烈。我以为我离婚以后我能找到男女之间的爱，但总是发现并不是我想象的。就是我以为那种爱能填满我，但是并没有填满我。 所以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好像就像做一个祷告，但我那时候并不是真正认识神，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相信，不是完全相信有上帝。但是就是伟川牧师奇妙的，就是在过了几周以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大女儿她 after school 的校长是台湾人，她当时就在我们上海的我住的小区，她是基督徒，她当时跟我说，她说 Julia 晚上我们有个聚会，你要不要参加？我当时说好啊，我就答应了，结果一去。哇，原来就是基督徒的读经小组聚会，我就当时就跟着他们一起读圣经，就是年轻的时候，20几岁、28岁那时候读圣经的那种平安的感受就又涌上来，自然而然的就感受到一种平安。我记得读完圣经，当时里面的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说，她说再过3周。就要受洗，你要不要参加受洗？我们今天报名截止。那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对他说：“我说我要报名。”当时另外一个姊妹说：“啊，他今天才第一次来参加小组聚会、小组读经，你就让他去受洗啊，太快了吧？”但是我当时毫不犹豫的说：“我说我准备好了，我要是我自己要。”然
应
后，
该是感谢主。
对，所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很快，小组长那时候我们有小组长，就大家就一起带领大家就一起围着我，当时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大家一起围着我为我按手祷告，当小
非
组长
常感
把
恩。
手，对，他当时把手放到我肩膀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流泪，不停地流泪，就是在那一刻，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特别记忆犹新的情景。就那一刻，我就感受到好像上帝把我带回到他的家，那种就像一个迷路的小羊又回到家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完全拥抱，被完全接纳。我年轻时候的那种，因为罪的行为的那种羞耻感，我就感觉到那一刻就奇妙的，好像就被释放了。
感
就在
谢
他们
主。
为我祷告的时候，对，
所以就是，当我们听到朱达老师的这种的分享哈，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年轻过，每一个人我们都走过那个迷茫的日子。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迷失的经历，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就是光来到世界，世人呢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呢，当光来的时候呢，你开始是拒绝，那后来又回到这个过程哈，回到光里面来，所以非常感恩，这也是神的一个带领。
是的，伟川牧师，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那时候真的就因为自己的行为，我就好像有一种对光的抗拒。那时候不明白，其实自己就是活在黑暗里，就是自己就是灵魂就是迷失的。但现在真正成为基督徒，后来真正在读圣经，在真正的经历神在我身上的见证，我才知道那时候我的灵魂是枯干的，空气枯干，因为我没有那个爱的源头，而那个爱只有从神来。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在3周以后，我就在2010年8月8号受洗。
非常感恩，就是找到这个爱的这个源头，所以神就是让一个就像迷失的一个孩子一样，就把你找回来。所以信主之后呢，我知道你经历了 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妈妈昏迷了45天以后，然后怎么样被主奇迹的这种苏醒的这个见证，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我是2010年8月8号受的洗。当时呢，我妈妈我在受洗以后，我妈妈就也很兴奋，她能看到我的改变，她能看到我脸上的笑容，她也就被我这样的改变吸引。她当时还参加我们当时大家一起同工的服事，但当时她还没有受洗。结果就过了4个月，我记得很清楚，2010年的12月31号，那天就是马上就要过新年了。突然，我就在工作的时候接到电话，我爸爸从当时是在上海闵行中心医院急诊室给我打的电话，ICU room，说我妈妈正在被抢救，她是第二次脑出血，已经昏迷。我当时挂下电话，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我的姊妹，教会的姊妹弟兄，然后他们就马上坐出租车赶到医院，陪着我一起陪着妈妈。当时一个弟兄就当时在医院的水龙头接的那个杯子接的水，为我妈妈在昏迷的时候为她点水受洗。旁边的一个陪伴的朋友说，他说。在我们为妈妈受洗的时候，他说：“你看，刚才你们在为妈妈点水受洗祷告的时候，你妈妈的心跳突然加速，她一定能听到你们在为她受洗。”对，就当时这样，在我妈妈昏迷以后，就当时我记得医生，每天只给我们15分钟的探视时间。每次在探视时间，我们跟医生谈话的时候，医生对我们说的就是，给我们看我妈妈那个大脑出血的那个 CT 扫描片，他说你妈妈这个出血率这么高，她又有这么多基础病，她也是这个年纪，她就是活过来也是植物人，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所以就放弃吧，就让我们放弃吧，每天的医药费这么高。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受洗，我已经是认识神的基督徒。虽然我那时候还是一个 baby 基督徒，但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就相信神不会就让我妈妈这样走。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完全认识神，我还没有很多的跟我妈妈一起祷告，去帮助她认识神。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希望我再多陪伴我妈妈，我希望让她再更多的经历你的爱。然后，当时我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我记得那时候，当我的家里人，我爸爸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我说我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他一定会救我妈妈，要有信心。我们就是也是大家一起凭着我这样的鼓励，大家的信心就越来越高。就没有放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住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就住在医院的那个探视的那个走廊的那个长椅，每天晚上就在那打地铺，在外面为我妈妈祷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ICU room 上海新庄中心医院的那个 ICU room 的那个医生，每次路过就看见，经常看见我站在那祷告，他就点点头，然后。就是神真的就奇妙的做工，我记得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起围着我，所以我特别感谢当时那些爱我的弟兄姊妹、爱我爸、爱我妈妈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一起来到当时的那个探视的那个走廊，我们一起流着泪为我妈妈祷告。就是神真的是奇妙的做工，他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在我妈妈每一天昏迷在 ICU room，在昏迷了45天，每一天我们探视她，她都是昏迷不醒。但是在第45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护士很激动地从 ICU room 出来对我说：“她说妈妈， 今天你的妈妈，我在给她护理的时候，她眼睛睁开了，她看了我两眼。我那时候就，我知道就是神的意志，真的就是神大能的意志。这绝对不是医生所能做的奇迹，因为当时在我妈妈后面进去的 ICU room 进去的病人比我妈妈年轻，那个病症年轻就是轻很多的，都走了，我妈妈是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他在从 ICU room 再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医生对我说：“他说他在医院那个医院工作了20几年，他从来没见过一例像我妈妈出血率这么高、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能醒过来，还能转到普通病房。”他因为经常看到我在祷告，然后他说：“我从来不相信有上帝，但是我现在。”我也相信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就是这个神创造的这个奇迹，就是当时就兼顾了我还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因为神他知道我软弱，他知道我经常会软弱，他就借着这样医治我妈妈的一个神迹，兼顾了我那时候的信心，对。所以后来，我就继续讲下去这个完整的故事啊。然后后来我妈妈就很快又从普通病房就接回家，接回家以后，我记得第二天，当时我们教会的姊妹很好几个姊妹就来到我们家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晚上我为我妈妈换那个尿，就是当时我妈妈第二天还插着导尿管，我在帮她去清理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有小便在那个床单上？我记得那时候我小姨还怪我，她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就是那个导尿管怎么会漏掉？”但实际上是我妈妈自己能小便了，她把那个导尿管自己有意识就把它拔掉了。然后我记得我小姨就突然就那时候她说：“哎，她想起来白天一个姊妹专门为我妈妈脱掉导尿管祷告。”没想到晚上我妈妈就自己能小便了，就根本就不需要导尿管，不需要接小便，就是因为那个是很痛苦的，其实，所以，我小姨当时很快也是因为看到这样神这样的见证，她马上当天晚上姊妹就带着她在电话里做了觉知祷告，所以真的是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那么后来，妈妈是怎么样呢？就是，又继续的来生活，然后的完全的康复，是吧？
对，我妈妈后来就慢慢的，她能自己吃饭，她能认出我，她能认出我们家里所有亲近的人，包括她以前的老的朋友。然后呢，她还那时候就是跟我说话，我们一起祷告，后来我们还有一起唱歌赞美神，就是神在我妈妈身上的这个医治的见证，我就是真的亲眼看到，就是多么奇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妈妈能这样，还能这样跟我一起祷告，一起唱歌赞美神。就是她当时最大的就是她不能下床，她是后来一直卧床。但是我已经非常感恩，就是我妈妈能这样恢复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医生也说这是一个神迹。真的，就是我，所以我就特别今天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我希望就也能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分享给大家。
感谢主。
感
后
谢
来
主。
他是什么时候回天家的呢？
他是2018年回了天家。
又是经过了8年以后，是吧？
对，7到8年的时间，所以
感
在那
谢
七
主。
到八年，就是对，真的特别感谢主，还能够跟我妈妈一起度过那样的时间。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去了天家以后，我也会忧伤，会难过。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妈妈 在天堂。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去天堂跟他重聚。就是忧伤背后，我有这样的盼望，
是
而
的，
不是就是好像没有，好像绝望、伤心。我不会陷在那个伤心里。我知道我是有盼望的。
谢主，这个神知道你那个时候特别需要经历这个神的作为哈，以至于我们这个盼望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家跟你妈妈相见的，非常的感恩，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样的一个见证哈，这样真实的见证就让我们看见，就是神给我们的真的是既怜悯我们的软弱。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什么。那，非常感恩，就是我们也特别的希望能够听你很多的见证啊，比方说你的这个婚姻的见证，然后我也知道啊，你创建的这个社区，婚姻辅导啊，这个这样走出来这个家庭的这样的困境，我相信是你的经历在婚姻上面。那怎么样来见证神的这个故事呢？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的工作是跟你走过婚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是有关系的。
是的，伟川牧师，我也是今天特别希望能分享我的婚姻上怎么去在神在我和我家我的婚姻上做的奇妙的见证。我那时候是2010年，我妈妈就是2010年底她昏迷以后，在2011年。他苏醒回到家以后，3、4个月以后，我遇到我现在的先生。我记得我那时候为这个婚姻做了半年的祷告，那是做了半年的祷告之后，我就奇妙的遇到我先生，当时在上海，我们就很快结婚。其实我当时呢遇到他的时候，我是希望我是跟基督徒结婚。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就为了要取得我好感，他说他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我就以为他是基督徒。但真正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怎么好像也没有祷告，不像基督徒，他才跟我真正承认他不是基督徒。但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还是灵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幼小，不知道就是要被这个坚持，很快我就。还是决定结婚，然后步入婚姻以后，很快就跟他来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因为我先生是加拿大西人。来到加拿大以后，所有的征战、所有的搅扰纷纷而来，就是婚姻里，我们大多数人在婚姻里的这些，怎么说，所有的这些。磨难吧，就是真的是就一一而来。我跟我先生是完全是不同的语言，在一个婚姻里。虽然我的英文很好，但是毕竟是从一个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我们包括我们的个性有很大的区别。我是比较外向，他是很内向。我记得我喜欢就是有太阳的时候把窗帘打开，让太阳照进来。他喜欢就是经常把窗帘关上。我喜欢周末带着孩子出去，他喜欢待在家里。就是我们有太多的差异。我就是在这样的婚姻状态下，就一直好像就在煎熬一样。就是，然后因为我先生的个性。很多时候我自己做婚姻辅导，但是我知道我在教导别人去应用爱的五种语言，我自己很难在我的婚姻里去实施那个爱的五种语言，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很骄傲，就是我认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很自以为是、很顽固的人，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他，就是在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婚姻状态，还有我记得那时候不仅有这样的一些。各样的这种挑战，还有属灵的征战。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华人教会， 我去的是西人教会，他很不喜欢那个西人教会那个西人牧师的讲道，他专门去听他的讲道，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再去教会，我们就离婚，就到这样的程度。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我到了加拿大很快就怀孕了，有了第二个小宝宝，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很肯定的跟他说：“我说我们可以离婚，但我绝对不会放弃去教会，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我基督徒的信仰，我不会放弃神，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这样的迷失，我总算回到神这里，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婚姻这样的一个挑战我就放弃神。”我很认真的跟他讲，然后他看到。我这样的坚持，他就后来开车送我去教会。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他，他就在为圣经上的一个事情在争论，跟我争论。我就说在哪里？你说的这个不是事实，你圣经你翻给我看在哪里？他就一气之下把我的圣经就撕了。我当时就是那是我唯一的一本从。上海买过来的圣经，中英文特别美的一本圣经，当时就被他撕了。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流泪流了一个晚上，我就知道我不能跟他争辩，就是这样的争辩也没有结果，而且彼此伤害。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后来就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我改变不了他。那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下，我经常，我记得我那时候经常带着两个女儿为我先生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还要躲着他，有的时候小女儿说：“哎呀，爸爸来了，小声一点。”但我就是不放弃为他祷告。我记得经常做的祷告就是对上帝说：“我说你能把扫罗变成保罗，你也。”一定能把我先生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我求神，你把我先生变成一个谦卑悔改、信主信你的人。我经常做的就是这样的祷告。我说，我凭我自己，我做不到，我也改变不了他。只有神，你能改变他。就是这样的煎熬，12年，在第13年，然后我就继续说啊。就在第13年，也就是2024年11月份，我们家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很让我受伤害的一个事情，很震惊、很让我受伤害的一个事，我先生做的。我当时就非常痛苦。我记得我那时候一边痛苦，我一边跟神说。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我很想离婚，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实在熬不下去，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就是想离婚，我觉得这个婚姻好像不是你祝福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记得那几天我特别痛苦的时候。神就做了奇妙的工，就神真的，他如果要改变一个人，他有他的时间。虽然等了这么久，但是他改变一个人，这个改变真的就是巨大的，就是超过我想象的。我记得我那几天特别痛苦的时候，有一天那天中午，我先生突然就是从他的工作，他就请假回到家，他走到我面前。流着眼泪跟我道歉。当他跟我这样道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就好像被圣灵触摸一样，就柔软下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对我先生说，他当时就希望我能给他机会，重新来过。他希望我给他机会，让他来。表明怎么样去爱我，让我看到他真正的爱。他知道，就是在前12年，他没有真正 让我看到爱。他也知道对我的很多亏欠。当我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充满，就是真的是特别真诚的祷告，特别真诚的那种悔改的那种态度，就整个人的表情都改变的时候，我就当时我那一刻，我就心就柔软下来。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对他说：“我说，如果我现在愿意给你机会，原谅你，我愿意让我们的婚姻重新来，并不是我自己能做到原谅。凭着我自己，我做不到，因为这个事对我的伤害很大。但是我知道，在我2010年受洗的时候。”我知道我也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原谅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原谅了我，他洗净了我的罪，他洗净我里面的羞耻，他让我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不是凭着我自己，是凭着耶稣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对我无条件的接纳，所以我对他说：“我说。”如果你希望我们的婚姻继续，我们有一个真的新的开始，我说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祷告。你可以现在选择不相信上帝，但是你至少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去教会敬拜神，哪怕你心里还有很多的怀疑。我没想到他当时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愿意。就是神真的改变一个人，因为我先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在当时他在我的眼里就是非常自以为是，而且他经常跟我说他是无神论，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只相信科学。他说科学跟上帝的存在是矛盾的，怎么可能？但那一刻，他说他愿意，他愿意跟我去教会，他愿意读圣经。我就跟神说，我愿意给他机会，我愿意相信，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然后，真的神就是奇妙的改变一个人。我先生从那天开始，我就看到他的谦卑。他每天下班很晚回来，但是我们就等着他。我记得那时候最难忘的那两三个月，我们就围在我女儿的床边，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四个人，我带着我两个女儿，我先生，我们一起轮流读圣经，然后最后一起祷告。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我就经常在教会里看到姊妹。带着先生一起全家来到圣殿去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他们，我就多么盼望我自己、我的家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就是真的，神就做了这样奇妙的改变。我记得那时候是2024年12月份，还没有等到2025年新年，因为我先生那时候跟我说，他说。我要重新开始，2025年我要重新开始。但是在2024年12月份，他就跟我去了教会。那天就我记得是圣诞节前那个星期，我们一起站在教会，我们就一起赞美神，我们敬拜神。我在那一刻我就眼泪流下来，就是那个时刻，我盼了13年。终于盼到，就是神，就是听祷告，他没有离弃，他没有，就是让我的信心软弱，他不断的去坚固我的信心，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像表面是伤害，但背后他就让这个伤害变成了祝福。就我当时就特别激动，我们全家一起站在。教会一起站在那里唱歌赞美主，那样的时刻就是一直难忘那样的 兴奋、激动的时刻。
这个完全是一个神迹，我相信神是特别送给你的这样的一刻，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刻。但是后来的生活里面呢，比方说这些的伤害，对你后来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从那一刻你们就永远的欢喜快乐了呢？
没穿牧师，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就正好就是我就可以，再继续分享神怎么样在我们家，在我自己身上做这样奇妙的更多的改变。我记得就是我先生是在，这个之后的2025年的4月份，就是去年的4月份，我们搬到新家，那时候。4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说我终于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非常认真地跟我讲。那个是他就是跟我读圣经去教会，但我知道他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所以我没有 push 他，等了。差不多4个多月，他就自己到网上，到 YouTube 去搜视频，去搜科学家啊，那些无神论者怎么样被神改变成为基督徒的这些见证、这些分享，包括他是一个就是特别相信科学，他去看一些真的就是科学家做的见证，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到那天，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这样讲。我知道那一刻就是神真的是拣选了他，就特别感动。但事情就不是那么顺利，你知道我们人里面的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认识神，我们愿意信靠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我们里面的那个私欲，它有的时候还是会出来。我记得我当时因为那个伤害。因为我自己做婚姻辅导、创伤治疗，我知道我是有那个创伤后遗症的，就是那种回忆、那种画面，它会就经常会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不想它会，我做家务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我就又陷入到了一种好像我怎么做到不去想，我怎么做到不想我先生做的这样让我伤害的事。我就又陷入到那种痛苦挣扎里。我记得我那有一两周，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胜过那样的一个伤害对我的那种影响，背后对我的影响。我那时候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想我们还是先分开，先分开。我们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胜过。”我想冷静，我们分开。然后我先生也愿意了，他就搬到我另外一个住处去了。我那时候就又想到，我怎么走下去？我走不下去，因为这个伤害非常大，我走不下去。这个试炼太大了，我胜不过这个试炼。我当时跟神说。我说我怎么去做婚姻辅导？我怎么去做服侍？我自己在婚姻上，我如果都胜不过这个试炼，我怎么去做见证？我就是在那种痛苦的挣扎中。我记得我那天，我就放下我手上的工作学习，我就跟神说，我只想来到你面前，我求你在我里面给我声音，告诉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记得那一天，当我真正流着眼泪跪下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什么也不说，我就也没有力气祷告。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安静的寻求神的时候，过了大概我记得那过了30分钟，我就安静在跪在神的面前，神就在我的心里，就好像用一个很轻微。但是很温柔的一个声音跟我说，而且是用英文跟我说，"Just to love him。" 就是只是去爱他，你就只是去爱他。当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就好像被爱的感觉就完全包围着，就好像释放了那种爱，就像神的那个爱，那个光又照进我的身体，照进我的心灵，就把我被那种伤害捆绑的那种痛苦，就好像又完全释放出去。我就沉浸在那个爱里，我就记得那样的感动，就是我知道是神在对我说话，这个只有神的爱能触动我，就是给我这样的声音，然后我就顺着当时就顺着这个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马上就开车去到，当时我先生是下午上班，他中午还在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公寓，我就找到那个公寓，我马上开门进去，我先生看到我就愣住了，你怎么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刚才就在跟神祷告，神跟我说让我只是来爱你，让我来找你。就从那以后我们就拥抱，我们就和好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那个伤害的记忆再去影响，我也不会就想到那个就会好像又陷入到那种痛苦的漩涡里一样，就真正是凭着神在我里面的爱就释放了，就胜过了。
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说这些的非常真实的生活里面的见证，就是不是一次和好就永远的好像没有问题，尤其是被伤害了之后，那这个在后来还有哪一些明显的生命的改变呢？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跟我们也是完全重新和好，就真的是重新修复我们家里，就是我知道的这个婚姻的意义，爱和信任，真正的爱和信任，这个源头只有从神来。所以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就是再也不会就像以前一样，好像又陷入到那种痛苦里，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摩擦，但很快就胜过了。我就是更多像我自己的改变，我也自己意识到自己里面有那个骄傲，有那个自义，总是好像要靠自己做主。但这样的一个见证，就让我就自己也是学习改变，学习悔改。我就更多的是求圣灵在我里面做工，就不是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不是凭着自己的那种情欲，更多的就是去求圣灵在我里面带领我。很多时候，我也是学习去用爱的眼光，就神的爱的眼光来看我先生，而不是去在意他不能给我的，更多的去带着感谢，带着神看我先生的眼光去看他。然后我先生呢，真的也是，就是神也是大大的改变他，他也就是本来是一个很骄傲、很自以为是的人，后来。他也就是跟我更多的，我们就有爱的语言，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去年7月份，我们就第一次两个人就过了两人世界，第一次去维多利亚，过了2个晚上的一个浪漫度假，以前我们从来没有，13年的婚姻里，我们没有一次两个人去单独旅游过，就也是感谢我大女儿，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她也是就是。更多的知道怎么去更好的陪伴我，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最感谢的、最开心的，就我们可以一起来到教会去赞美敬拜神，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不用再担心我先生会冷嘲热讽的说几句话，他会跟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敬畏神，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祝福，
这个就是完全是神他自己在你里面，就像，说圣灵这部分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觉得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也还想分享哈，就是看看你能不能就是把你这个伤痛变成了一个服侍的一个呼召，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现在的这个呼召所做的哈，就是这个伤痛怎么样来改变的。
在婚姻里，我最终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就是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就觉得，神要在我身上要行更奇妙的功。其实在我2018年我妈妈去添加以后，我就开始服侍教会，但那时候呢，就是好像那个信心有的时候还不够，虽然在服侍教会，又觉得自己婚姻上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但那时候就是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就是在工作里，因为我后来就学习了心理学，这7、8年一直在做婚姻辅导、心理辅导，就借着，就我觉得神就是借着我来帮助到在婚姻里这些在我们人生的生命里这些迷失的人，我能够接触到他们，我能够就是用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就更有。更多的就是真的是来自神的怜悯，去有更多的这种敏感，去关爱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是神使用的一个管道，我的心理辅导也是神使用的一个管道。我在跟一些客户就是建立了关系以后，我还努力的就是想传福音给他们，包括国内的一些有那个儿科医生。我传了福音，他也信主了，我就特别感谢主。然后，这个照片也是我在2023年在新疆还做了一个儿童艺术心理的老师的培训，当时为父母做讲座，攻破焦虑的讲座。疫情期间呢，我也是尽量去多开一些公益讲座，去陪伴一些父母啊，婚姻上受搅扰的一些夫妻啊。就是希望神使用我，在我的工作里也能把福音传出去，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我的工作呢，不是说是好像要去服务别人，更多的是跟神同行，就是让神来做工。在我的工作背后，我也经常在辅导的时候，我在辅导前还会为我的客户祷告，希望神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就利用我的工作。通过我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知道这个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照片大家可能也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疫情期间还带领了青年领导力课程，当时被加拿大的 Mental Wellness Association 就是邀请做领导力课程的培训、父母课程的教授，就是。更多的求神就使用我在这方面的恩赐去服侍主，去荣耀主，做主荣耀的见证。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疫情期间，我当时为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当时没有办法有线下主日学，还带着我的大女儿，我们就是开启线上的 Zoom，当时就是有这种戏曲，就是比较趣味的学习啊，就是教他们画画的同时在学习圣经。然后我对年轻人的服侍也是有特别的感动吧。我就很希望能够帮助到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迷失中，在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主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还有在婚姻上面能帮助他们不走弯路。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婚姻上的见证，就求主就更多的使用我。这张照片就是去年年底，我带着女儿，还跟伟川牧师，我们在教会里做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事工服饰，感谢主。
非常感恩，就是所有的这些经历，就成为怎么样从破碎到绽放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个当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去陪伴、去服侍。这些婚姻、家庭各个方面，青少年下一代非常的需要。就是我们走过来的人、过来人，来帮助他们。茱莉亚老师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线上有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你最想说的话啊，还有一些的劝勉和提醒和祝福的话哈，给我们分享。
最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听了我这些见证以后，好像是感觉在听故事，但是真的就是我亲身经历神在我家，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些奇妙的作为。 这些就是我最后能原谅我先生，最后我先生能悔改信主，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出来的，这真的就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里，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才能行出这样的爱，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这只有神的爱。你只有去认识神，这是神怎样的一个满有恩典、怜悯、慈悲的神？你只有去和他建立更深的关系。我就是在这13年的婚姻里，我一直没有放弃为先生的祷告，因为我经历了这10年，就是在年轻的10年的迷失，我知道在没有神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是一个淋漓枯干的日子，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神，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哪怕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挑战，你遇到一些试炼，你就像我那时候好像就觉得很痛苦，你没有力气去胜过那个试炼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像我那时候跪下来，只是安静的跪下来，来到神面前。神会跟你说话。我先生那时候就是他愿意，后来愿意去寻求神。圣经上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为他开门。”我先生就真的为他开了门，而我自己也是就能胜过这些试炼。现在就是给这么多人做我婚姻上的这样美好的见证，这个一定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是更深的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才能做这样好的见证。
你特别喜欢唱诗，也带领敬拜，那么有。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短短的诗，然后作为一个我们今天访谈的一个结束哈？
我知道，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听故事，可能，你的那个感动，因为你没有经历，可能你的那个感动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我记得有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往往在教会里，在敬拜、听敬拜的时候，他们真的能感受到从神来的爱。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就简单给大家唱这首歌《因着十架爱》，我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更多的去在主里感动，被神十字架下的爱吸引，也把这首歌。就是化作我内心对你的爱，献给大家，感谢主。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杯。负我的痛苦，因你手边伤我的医治，因你手心发我的平安。主啊，我会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爱，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这是假爱，因我的洁净，因这是假
谢主，
赞美
非
主。
常好听。没有十架的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访谈，所以感谢主。
我是牧师，徐老师的女儿是不是在线上？
对对，
可
我
爱的
是
孩
安
子
慰老师的。
大女儿，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分享，因为我也是属于他们婚姻的一个见证人哈。我妈妈和爸爸他们两个人性格上面有很多差异啊，生活在一起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我很多时候是比较心疼妈妈的，特别是在他们有一些争吵啊或者什么之后，我就会觉得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爸爸的性格确实是比较固执的，而且他也不信嘛，很多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拒绝建立关系的，去建立一些爱上面呀，沟通也是。我们家经常妈妈周末会带我们出去玩嘛，但在印象里，爸爸跟着一起去的情况，基本上是手指都能数过来的，在这十几年里面。但是妈妈还是就每一天都带我一起为爸爸做得救的祷告啊，悔改的祷告啊，甚至是我早上有的时候上学起来晚了，我会很急匆匆的，就是想要赶紧出门。妈妈就说早上起来我们肯定是要把时间先留给主，我们来敬拜，然后来祷告。所以真的是也给我在灵命上面有更多的成长，觉得妈妈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去带领我。就我很好的一个灵修的伙伴，真的是也让我有更多的信心。在为爸爸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可能经常都不抱太大的期望，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妈妈真的是一直还是很有力量、很有自信，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能看出来她真的是相信爸爸会被改变的。这种力量也是感动到我。然后也是真的是在这一年看到爸爸的改变啊，让我和妹妹真的是觉得很惊奇，特别是有的时候回家，哎，看到爸爸一个人居然在读圣经这样子啊，真的是感觉主的力量更无法想象。就我感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哈，特别是可能同学里不信主的，对于婚姻的恐惧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大的。真的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主在我们里面，两个人真的是要靠着主才能更好的走在一起，做更好的沟通。看到妈妈受到伤害的时候，完全没有选择去放弃啊，或者失望，他真的是继续去祷告，去等待，因为主他总会有他自己的时间嘛，他经常是这样跟我。对，所以我也很佩服我妈妈这一点，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让妈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感谢主。哎呀，真的是
感谢
神的祝
见证。
福，特别的生命影响生命，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见证很重要哈。谢谢。那么下面呢，就请周牧师为我们有一个总结和结束的祷告。谢谢。
好的，感谢主。今天从这个徐磊老师身上，我看到上帝来找人。徐磊从新疆到了上海，接受了福音。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来陪伴徐磊老师。宇宙光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也就是我们台湾宇宙光杂志全人关怀中心。在他们的入口处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陪伴另外一个人，让两个人越来越是人。啊，这个人是起初神所造的人，一同活出丰盛的生命来。今天徐磊老师相信，在他信仰的初阶，一定有这些好朋友陪伴他。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美好的福音。接下来很长的时间都在讲到婚姻，因为婚姻，我们的徐老师是婚姻辅导老师啊，在这一方面很有经历的。但是他的婚姻并不是很顺利，他有一点，他坚持他的信仰。不管再大的困难，他绝对不放弃这个信仰。哎，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很好、很宝贵的，因为有这个信仰，他经历到他的母亲得癌病过世这段经历，他都得到了帮助。最后，他要面对的就是他自己的婚姻，因为他是一个婚姻辅导的老师，在这一方面。对他来讲，这个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验。感谢主，我相信他一定用上他的学到的婚姻辅导的方法技术， 但是这些好像都没用。最后，他学习了一个放下，愿意放下。当他放下之后呢，我们的上帝就接手了，上帝就把他们的婚姻又重新挽回过来了。感谢主。很多时候，做妻子的用他的好行为、好见证，能够让一个不信主的信主。其实，在我们家里面，我的妹妹她嫁给一个军人，哦，这个军人的那个样子哈，让他们的婚姻很难走下去。但是我的妹妹也不放弃，为她的先生祷告了17年。找到一个机会，让他的先生参加一个宇宙光的百人大合唱团，一起唱歌，一起跟一些人交流，大家唱歌很喜乐。结果不到1年，他就受洗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愿意把它交给上帝。我妹妹辛苦了17年，常常她去教会，她的先生就出去喝酒打牌，好多次，啊，还发生一些意外，但是始终没有放弃。最后我要说的，上帝让我们的徐磊老师经历了这么大的婚姻上的难处，我相信一定有上帝的用意，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当你回头之后，你得救以后，你要去陪伴、帮助那些人，也一样来得到上帝的福音。我想今天从徐磊老师的身上，我们真是看见上帝的大能。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永不放弃，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当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放手吧，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全权的来负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最后，我要为徐磊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听众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恩典的神。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是常常得罪神，甚至于也得罪人的人。按照律法，我们都不是义人。但是上帝，你用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那无限的爱来爱我们。上帝爱徐磊老师，上帝也让徐磊老师去爱他的先生，特别是很难爱的时候，我们一定靠着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爱我们的先生。感谢主，这是一个美好的经历，相信上帝一定会大大的使用徐磊老师，可以去帮助更多在婚姻上面有难处的人。我们也把今天所有的观众、听众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信靠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世上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名。感恩、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
谢谢
门，
大
感
家。
谢主。那么下一期的预告就是刚刚为我们祷告的周牧师，我们下一期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就来介绍周牧师。周牧师他是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道学硕士，他曾任军训教官，台湾基督教浸信会联会的主席，台北市石牌浸信会顾问牧师，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员。 兼组长。周牧师呢，从机械工程师成为生命的工程师，再成为灵魂的工程师，却在退休以后开启更加丰盛的这个侍奉的人生。欢迎下一周来聆听周牧师的故事。另外呢，还有一个介绍就是。疼痛面面观，这是我们一个健康的讲座，是杨秀琴医师，杨秀琴医师呢，他是台北医学院毕业，美国密苏里圣路易大学脑神经科，纽约这个爱因斯坦医学院疼痛专科的培训，这个美国脑神经协会的专科医师。所以现在呢，他是在南加州，这个盛开博士的这个正在开业。那么这个我们一起来聆听杨秀琴医师给我们讲健康的讲座。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呢，是每周一是美西的时间晚上7点钟，美东是每周一晚上10点钟。北京台北时间呢是周二上午的11点钟，那大家留意这个 Zoom 的号码，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这有二维码，Line 和微信群，大家可以加入来看节目的这些的资讯和以前的这个录影，那么来观赏更多的访谈的嘉宾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网页YouTube。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